今日川普授权以色列再战加沙，六名哈马斯指挥官毙命，而普京同川普谈判将伊朗卖了。韩中突然反面，海上罕见爆发激烈对峙，前内蒙高官海外揭袭近平丑闻，全美 Tesla 车主信息遭到曝光，赌城 Tesla 车行遭焚毁。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3月19日，星期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手点赞、留言、转发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东局势再升级，以哈停火谈判破裂。由于哈马斯一再拒绝释放人质，在18日凌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下令对加沙走廊发动大规模空袭，并且击毙哈马斯六名高级指挥官。白宫证实，以色列空袭之前曾经同美国协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由于哈马斯一再拒绝释放人质，并且拒绝了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中间调停者的所有提案，所以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会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来对付哈马斯。这一波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30人丧命。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诺说，以色列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所有的人质回家。我们将向联合国安理会表明，如果他们想停止加沙战争，就必须确保人质回到以色列。而哈马斯威胁说，这个导致被扣押在加沙的59名人质命运未卜。以军说，这一波空袭的目标是哈马斯中层指挥官和领导层，以及哈马斯相关基础设施等几十个目标，并且暗示地面部队有可能恢复作战。地图标示出应该立即撤离的危险战斗区。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证实，以色列在发动空袭之前曾经同川普政府协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休斯在声明中说，哈马斯本来可以释放人质延长停火，但是却选择拒绝。现在证实，在以色列轰炸加沙的行动当中，成功消灭了哈马斯五名高级指挥官，另外还有哈马斯高层官员雅法。除此以外，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言人阿布哈姆扎亦在朝早身亡。这边以色列轰炸哈马斯，另一边川普下令猛击胡塞。也门胡塞武装18日发表声明说，他们在过去48小时之内第三次袭击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胡塞还在红海地区向另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射一枚巡航导弹，并且出动四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外长阿梅尔还表示，他们不会减少对红海以色列船只的袭击。他们现在正同美国交战，而且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川普是17日威胁要令胡塞落地狱。从3月15日以来，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至少47次空袭，袭击了首都萨那和其他7个省份。川普强硬表态说，如果不停止攻击红海的船只，他们的死期将会降临。川普还将矛头直指胡塞武装的幕后老细伊朗。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对红海航运构成威胁，都将被视为伊朗直接发起的行动，伊朗将为此承担责任，并且面临严重的后果。从现在开始，胡塞武装射出的每一发子弹都将被视为来自伊朗的武器和领导层的攻击，伊朗将对此负责。外界认为，川普已经对伊朗发出致命通知，一旦川普下令对伊朗动手，将是致命一击。而川普之所以还未动，一个原因就是今日川普和普京通电话，会谈到调停伊朗放弃拥有核武。川普和普京今日除了讨论俄乌停火细节，还广泛讨论了中东和红海地区的局势。他们讨论了停止战略武器扩散的必要性。 两名领导人一致同意，伊朗永远不应该处于能够摧毁以色列的地位。那你觉得川普和伊朗会不会最终有一战呢？据拉斯维加斯评论部报道，18号拉斯维加斯一家 Tesla 服务中心发生多宗 Tesla 汽车起火事件，联邦调查局已经赶赴现场。这一宗纵火事件疑似是一次恐怖袭击。警察局表示，通讯员收到信息说有人在停车场纵火焚烧多部汽车，并且造成财产损失。马斯克回应说，这种程度的暴力是疯狂的，是极其错误的。 Tesla 只是生产电动汽车，并没有做任何值得这些邪恶攻击的事。有网友说，这个不是言论自由或者是民主一致的自我表达，而是无政府极端主义。同一时间，据报道，一个名为 DogEquest 的网站公布了全美 Tesla 车主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并且附有一张交互式地图和燃烧屏光标。这个网站曝光 Tesla 车主，威胁只有车主买了自己的 Tesla 汽车，他才会删除个人数据，否则会继续留在名单上。今日一名联邦法官仲裁定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违宪，并且命令政府效率部官员恢复美国开发署的所有运作。马斯克深挖美国浪费贪腐，而他的 Tesla 经销店面临抢劫纵火企图，多个车主报告受到骚扰，而反 Tesla 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越演越烈。如果你支持马斯克坚持下去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点一个赞。3月18号，南韩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馆人员，就中共海警在黄海上威胁南韩调查船，并且展开了激烈对峙，提出强烈抗议。同一时间，日欧联手打算训练东南亚五国应对中共的灰色地带。而瞄准中共，美军就宣布会在太平洋战区部署第二套台风作战系统。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海洋调查船大地号2月26号前往黄海韩中暂定措施水域，调查中国在这个海域擅自安装的几个大型移动式钢架结构物。中国的这些结构物高达几十米，中方声称这个是渔业养殖设施。当大地号接近目标大约1公里的时候，中共海警拦截，并且派出三艘橡皮艇。几名中国人携带工作用刀具靠近韩方的船只，阻止韩方调查设备。而南韩海警事先待命，随即南韩海警紧急派出舰艇赶往现场，和中共海警爆发激烈对峙，达到2个小时。对峙期间，中方坚称这些结构物属于中国渔业养殖场，要求韩方即刻撤离。韩方就强调自身的调查行动正当合法，拒绝让步。南韩政府怀疑中共可能借由钢架扩张水域主张。事件发生之后，南韩外交部强调政府将从跨政府层面积极应对，确保南韩在黄海的正当合法海洋权益不受影响。外交部今日宣布召见中共驻韩大使馆官员，对这件事表达强烈抗议，并且向中方明确传达韩方的坚定立场。中共在台海、南海挑衅比较频繁，和台湾与菲律宾发生对峙的情况亦都时有发生，最近逼近澳洲海域，但是在黄海和南韩发生争议对峙是极其少见的。为了应对中共海上扩张，日本联手欧盟计划培训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共的灰色地带。从3月25号起，日本和欧盟将与泰国合作，在曼谷举办为期2日的研修活动，针对菲律宾、越南等5个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安保人员进行培训。内容聚焦如何应对灰色地带事态，亦即是未达到武力攻击程度的地区冲突，譬如中共海警闯冲绳县，海底电缆被蓄意破坏。除此以外，美军陆战队和水兵近日抵达澳洲北领地，展开达尔文海军陆战队轮调部队部署。 美澳发表声明显示，大约2500名美军人员同澳洲国防军联合训练，共同提升区域安全和军事合作的能力。今次演习涉及多项合作，譬如美澳主导的大规模多国军演“护身军刀25”，还有人道军援、大使馆防卫、远征作战和快速部署训练。训练范围会涵盖澳洲全境，并且扩展至菲律宾、印尼和其他区域安全伙伴国家。另外，印太地区目前有菲律宾部署了美军的台风导弹系统，就在吕宋岛用来抗衡中共。美军将在太平洋战区部署第二套这一类的导弹系统。军事媒体防守 News 报道，美国陆军第三多区域任务部队将在一年内组建长程火力营，并准备在太平洋战区部署台风系统。高级将领说，第三多区域部队启动部署台风系统，会进一步提升美军在太平洋的威慑力和多区域作战能力。军事专家指出，美军正加速在亚太地区部署先进火力，来应对中共潜在的挑战，后续的部署动向备受关注。3月18日，流亡到欧洲的内蒙古前官员杜汶在网上公开发表与中共决裂书，他指控中共最高层迫害国内亲属，目的是向自己施加压力。杜汶誓言要尽全力推翻中共。同一时间，为了追捕海外异议人士，港版国安法已经将魔爪伸向澳洲，引发澳洲政府反弹。杜汶在短片中开门见山地说，与中共决裂书，习近平、黄小红，你们听住啦，我是杜汶，你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有本事你对着我来，向无辜者落手，你算什么本事？你们的行径卑鄙无耻，下流贱格，简直令人作呕，你们还是人吗？杜汶说，今天我要向大家曝光一宗赤裸裸的政治迫害案件，这个不是普通的司法执行，而是习近平和黄小红亲自下令操控公安、指挥法院对我的亲属进行的报复行动。他表示，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副局长孙浩根据公安的要求上门查封自己的大舅仔的房产。杜汶还附上一则现场监控影片作证。杜汶说，中共查封这个房产原来是自己的，后来卖了给大舅仔。中共是假借司法之名、假借执行之名的政治迫害。经过打听，这个是黄小红直接落的命令，说是中共最高层对我恨之入骨，视我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从我这里找不到落手的机会，就开始迫害一切同我有关的人。杜汶还指出，自从他离开中国之后，外父一家一直承受了中共太多残酷的迫害，自己的外父被他们折磨到猝死。中共就是用这些手段来要挟他在海外收声。杜汶最后还表示，自己将用毕生所学，倾尽全力推翻中共。杜汶曾任中共高官胡春华、杨晶、巴特尔等人的法律顾问，亦曾经任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2010年，因为涉及一宗反对政府侵占天主教教产案和省级政府公款行贿案，被判刑入狱12年8个月。这宗案件牵涉到内蒙古高官，甚至是中共公安部、中纪委、全国人大等多个敏感机构和敏感人物，而引发关注。获释之后，杜汶和太太离开中国，获得比利时政府发出的人道主义签证。中共为了压制海外人士的声音，无所不用其极。澳洲墨尔本近日还爆出港版国安法跨境恐吓事件，震惊各界。多名墨尔本居民近日收到从香港的匿名信，要求举报香港民主派人士任建锋的行踪。澳洲民众接到的信中显示了任建锋在墨尔本的两个地址，众愿想如果任何人提供他的情报，或者将他交给香港或澳洲警方，就可以拿到100万港元。面对威胁，任建锋在 X 平台上回应说，我不会沉默，在香港重获自由之前不会返回。他强调自己不会屈服，更不会自己消失。 澳洲外长王英贤强调，坎培拉当局绝不容忍这类恐吓行为，他将直接同中共以及香港当局交涉。由奥巴马任命的华盛顿特区首席联邦法官博斯伯格，因为下令暂停川普政府驱逐委内瑞拉黑帮分子而面临弹劾。川普正在全速遣返极端主义同情者。3月15日，法官博斯伯格发布了为期14日的临时禁制令，阻止川普政府依据外国敌人法驱逐非法入境的委内瑞拉暴力帮派分子。这项法律是在1798年由国会通过的，赋予总统战时拘留或驱逐非公民的权力。上一次使用是在二战期间。所以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吉尔宣布会在今个礼拜提案弹劾博斯伯格法官。马斯克随即回应有必要，并且说一再藐视法律的坏法官应该接受弹劾投票。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官如果犯下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可以经由国会弹劾罢免。就在川普要求弹劾阻止驱逐黑帮的法官之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居然发表文章斥责川普，说川普违反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法律惯例。川普之前已经签署公告，指控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黑帮成员被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川普政府上周末驱逐了超过200名伪国黑帮成员去到萨尔瓦多囚禁。除此之外，亦对支持极端或者同情极端组织的个人进行驱逐。近日，持有美国工作签证的34岁黎巴嫩籍布朗大学助教、肾脏科医师阿拉维耶在波士顿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遭到美国海关拘留，随后被遣返出境。原因是他曾经反过参加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葬礼，并且手机入边仲藏有同情真主党的影片和照片。而真主党受伊朗支持，和哈马斯等武装团体结盟。川普在真相社群上表示，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裔研究生哈里勒遭到驱逐只是第一单，我们会持续锁定、逮捕并且驱逐那些极端主义同情者，等他们永远回不到美国。不少人嘲笑首席大法官不单止不懂法律，甚至是没有常识。那你对川普要弹劾阻止驱逐重罪犯的法官的做法怎样看呢？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新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